就一定能够将这个以色列人带离开埃及。那么神不但是以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来鼓励摩西，而且呢神也让摩西看见他在法老的面前呢并不是代表他自己，也不是代表其他的人，乃是代表神说话。所以呢神让摩西再一次看见他并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去做这件事情，他乃是靠着神的全能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呢他不必担心自己的能力不足他只要来信靠神就可以的。那么虽然说他来信靠神就可以的，但是呢神也预先让他知道，当他照着他的吩咐去行的时候呢，法老呢也不会买他的账。所以呢他是会碰到钉子的，但是呢神最终呢一定可以得胜，将以色列人带离开埃及。那么我们看见当神一再的向摩西来保证他一定会将以色列人带离开埃及之后呢，那么我们看见上一次最后那里就讲到摩西跟亚伦呢就又照着神的话去行了。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要来看他们又照着神的话去行所产生的一些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那么这一次呢跟上一次不一样，上一次他见法老之后呢是以色列人更加的受苦，但是这一次他去见法老之后呢是埃及人更加的受苦，因为神给他们许多的灾难临到这个埃及这个地方那么这段故事我相信许多人可能念过了是一段非常精彩的一段故事如果把它拍成电影一定是相当精彩的就好像法老跟这个神在 PK 这个对抗赛那么很显然的神呢是胜过好几筹比这个法老胜过很多，所以如果不是这个神手下留情的话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出埃及记第七章的八到十三节，在出埃及记第七章第八节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见其事吧，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于是法老招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各自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而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那么在上次我们看见，当摩西跟亚伦他们进去见法老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行什么神迹奇事，所以呢法老可能觉得你们两个是自己在自说自话根本没有神说来差派他们来，而且就算有也不怎么样没有行任何的神迹奇事。所以这次呢神要他们去见法老的时候就要行一件神迹奇事给法老看作为他是神所差派来的这个证据。但是当他们去照着去行去见法老照着去行的时候呢，法老也不甘示弱，他就把他们的国内的博士跟术士这些可以行法术的人也招来，也让他们露两手秀一下。结果呢他们同样也可以将杖变成蛇好像他就用这件事情要来跟摩西跟亚伦说，你们能做的事呢我们这些行法术的也一样可以做。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能够行法术呢，在这里也没有记载所以有些人就想说，这会不会只是一种伎俩，就是说埃及有一种催眠术他们可以把蛇催眠催眠之后他就直挺挺的就像一根杖一样当他把它丢下去那个催眠没有了它就变成蛇，这是一种讲法。另外也有人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如果他靠着邪灵的能力来做这件事情那么可能这个也是邪灵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看到这里，我在想，今天这个变魔术的，好像没有看到人家变最糟，白狮杖哈，丢下去变成蛇，可能这个比较危险，丢出去就收不回来。不过在这里呢，最神奇的一件事情呢，就是那个他们的亚伦的这个杖呢，竟然把这个术士的杖呢给吞了哈。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了，不管这些行法术的他们有多么厉害哈，我们看见神的能力呢又比他们更胜一筹啊。那么即便在这里神证明他的能力比这些行法术的更厉害，但是呢这个法老呢仍然不以为然啊，不肯听从这个摩西亚伦的话。那么这其实也早在神的预料里面啊，所以一点也没有意外。不过呢，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并没有用这些灾祸来对付这个埃及人，来对付法老。我们看见神在行十灾之前呢，即使至少给了两次的机会，至少给法老两次机会，他可以悔改，他可以容让这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啊，不会导致这个十灾的来临。但是我们看见法老自己心里面刚硬啊，他把摩西亚伦他们所行的这件神迹奇事呢当作是平常的事情，不肯听啊，不愿意听。所以呢我们看见就导致了这个十灾啊的来到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简单的看一下这个前面的九个灾啊，前面的九个灾。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然后再来分析为什么会这样的记载，这些的记载到底给予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启示啊。那么第一个灾是水变为血的这个灾，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七章的14节到25节的经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念这些经文了。那么从那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吩咐摩西呢，在第二天的清晨去尼罗河迎接法老。那么尼罗河可能是法老常去的地方啊，不知道做什么，可能去沐浴或者什么，觉得那个是很神圣的一个地方。那么他却告诉法老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要叫他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个地方去敬拜他。但是呢，我们看见法老呢不肯听从所以神就吩咐他用杖击打河中的水，让水呢变成血那么这件事情呢是要为了要让法老知道耶和华是谁。那么我们看见虽然埃及地地面以上所有的水呢都已经变成血了，但是呢我们看见呢，因为这个行法术的也同样的可以让水变成血所以呢法老心里仍旧刚硬了，不愿意听摩西亚伦的话。那么这是第一灾。第二灾呢是蛙灾，是记载在出埃及记8章1到15节的经文里面。那么我们看见当摩西亚伦他们行完了水变成血的这个神迹之后呢，法老还是无动于衷，所以呢神才会又给了第二个灾。那么这一灾呢对他们的影响好像没有那么大，因为水比较重要这个灾没有真的对他们的生命造成什么影响也没有伤到人，但是呢却给他们生活带来不便。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今天如果我们到处你的房子里面你的盆子里面都是青蛙，那个是我想也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看见在这里呢，法老的态度就有些微的转变他将这个摩西跟亚伦招了来那么请他们求耶和华让这个青蛙离开他们的地方去。那么当摩西这样的为他们求神之后呢，那么这个法老见灾情消除之后呢，他又反悔了又不肯容以色列人去不过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见，就是法老呢他开始承认摩西跟他的术士之间呢是有些的不同这个不同就是说他知道摩西的能力呢是从耶和华而来的，那么他是这个人跟耶和华之间的 一个中保。所以当摩西向耶和华求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灾祸就会消除啊。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这是第二个灾。第三灾呢是失灾，记载在出埃及记八章的16-19节的经文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这个亚伦伸杖击打这个地上的尘土的时候呢，埃及地的尘土呢就变成狮子哈，是那个不是那个狮子，是那个狮子，不是大的狮子，是很小的狮子啊。那么法老的术士呢，他们想要用这个法术呢去把这个尘土同样也变成了这个狮子哈，却是不能。所以在这里呢，这些术士他们就认为这是神的手段啊，神的手段，原文这个手段是神的手，就是说是神所做的工作啊。所以啊，从这里就看见，不管是人的作为跟邪灵的作为呢，那么他们能做的事情呢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看见他们都有黔驴技穷的时候，那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当这些术士他们无能为力的时候呢，他们才看清楚了这件事情呢是神的作为啊。但是法老呢却仍然心里刚硬啊，他的术士已经说这是神的作为了，但是他还心里刚硬，所以不容以色列人去。那么我们看见他是多么的，真的是多么的这个心理刚硬啊。那么第四灾呢是蝇灾啊，蝇灾记载在第8章20-32节经文。那么这里神使大群的苍蝇进入到埃及人住的地方，但是呢却不进入以色列人所住的歌珊地。所以在这里神把以色列人跟埃及人分开来，那么这是很明显的一件神迹啊。进来这个苍蝇只飞到埃及人住的地方，不飞到歌珊地那个地方。但是呢，法老仍然心里刚硬，不容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是第四灾。第五灾呢是畜疫，记载在这个出埃及记9章1-7节的经文里面。那么这一段的特色跟第四灾啊有些相似，就是说他将埃及人跟以色列人分开来。神降这个啊瘟疫在这个牲畜身上呢，指令埃及的动物死去啊，这个以色列人的动物呢连一头都没有死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法老他还特地的派人到这个啊以色列人住的地方看他们的牲畜到底有没有死去，结果他一看啊没有。但是他知道这个真相之后呢，竟然呢还执迷不悟，不容以色列人去哦，所以真的是心里非常干硬啊。那第六灾呢是疮灾，记载在出埃及记9章8-12节的经文里面。从这段经我们看见，当摩西依照神的吩咐，捧几捧这个炉灰在法老的面前向天扬去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些啊落在这个埃及地上的这些炉灰呢，那么就导致这个人跟牲畜的身上呢长这个脓包哈，这个毒疮哈。那么甚至于连行法术的都在摩西的面前站立不住。我们看见这些行法术的现在在摩西的面前，就好像这个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是呢，法老还是仍然不听摩西亚伦的话。这是第六灾。第七灾呢是雹灾。雹。那么记载在出埃及记第9章13-35节的经文啊。那么这一次这个雹灾，神是有事先警告，所以我们看见有些人相信了，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奴仆、把他们的牲畜带进家里面，那么就可以避免啊被这个冰雹打到。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件事情啊，法老有一些的改变啊，他不但承认自己跟啊自己的百姓有罪，而且他也承认只有神才是公义的啊。虽然如此，但是呢，当摩西啊向神举手祷告祈求之后呢， 那么法老心里面还是仍然刚硬。那么这是第七灾，第八灾是蝗灾，记载在这个出埃及记第十章一到二十节经文里面。那么我们看见神借着摩西向埃及地伸杖，使东风将这个蝗虫刮在埃及地上，那么蝗虫就吃尽了埃及地一切的菜蔬跟树木。那时候法老就非常的惶恐，将摩西招来认罪求饶。但是事过境迁之后呢，法老依然故我，一点悔意都没有，仍然不容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是在这个事件里面，我们又看见有另外一个特色，那么就是法老的臣仆们呢，他们在听到摩西说要这个让蝗虫入境的时候呢，他的臣仆们呢，他们就相信了，所以呢，他们就来劝法老要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呢，这个法老还是没有这样行啊。所以在这里十章的第七节就记载，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地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所以我们看见法老的臣仆在这时候呢，已经开始跟法老对于以色列人要不要离开埃及这件事情呢，已经有不同的态度。不过呢，我们看见法老呢，他仍然一意孤行，只准许这个以色列的男人离开，那么妇人跟孩子呢，还是不容他们离去。那么这就导致了这个蝗灾的来临，造成了空前的绝后的一个大蝗灾。那么这是第八灾。第九灾呢是黑暗之灾，记载在这个出埃及记第十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九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当法老求饶摩西把这个蝗灾除去之后呢，那么法老再一次食言，所以呢神才会再一次降下这个第九灾，也就是黑暗之灾。那么当摩西照着神的吩咐把他的杖向这个埃及地 举起的时候呢，那么埃及地就乌黑了三天那么这个是很难解释的一个现象，这个乌黑了三天只在埃及地在以色列的人的家里面呢却是有亮光所以如果我们说这是自然的现象，就是说好像自然造成的，那么为什么在以色列人住的这个也是一样是埃及的地方，但是是以色列人住的地方，那么就有亮光呢所以这个实在是神迹。那么我们也看见只有属神的人他们才能够真正的生活在光明里面。我们看见这些人当他们生活在黑暗里面的时候呢，他们是非常的惶恐他们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法老他再一次将摩西招来那么这一次法老虽然让他们可以去侍奉神，但是呢他却要他们将牛群跟羊群呢留下来。那么这当然不能被摩西所接受，所以摩西坚决说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体也不留下。那么当法老跟这个摩西在这里僵持不下的时候呢，这个法老呢他就开始说了重话，他要摩西离开他，不要再回来见他的面如果你再回来见我的面呢，那你就必定要死。那么可见当时呢，法老呢他已经非常的痛恨摩西但是呢我相信他也不敢杀他，他对摩西呢实在是无可奈何，所以呢他只能扬言说你再回来见我就要把你杀掉，这是有一点威胁他。但是我们看见摩西在这里一点也不受他的威胁他不但不胆怯，而且他从容不迫地说呢，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我必不再见你们面。那么我们今天只讲前面的九灾第十灾是灭长子之灾呢，因为跟逾越节有关系，所以这个留到下一次跟逾越节一起来讲。那么我相信许多人都有读过这一段的经文，那么我不知道当你读完之后你有些什么样的想法有些人可能会想说，为什么神要降下这个十灾神降十灾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目的 啊，有些人认为神降十灾呢是给埃及人的惩罚，这是对神对埃及人的审判。另外也有人认为神用石啊，用这个十灾呢来对抗这个埃及的神子。所以呢，每一灾呢，它其实好像有对应到它所要对付的一些埃及的神子。那么虽然我们可以套用当时埃及的一些背景啊，这样的来解释，也可以解释的过去呢，但圣经在这里啊，并没有啊这么明确的说神是要用十灾来对付这个埃及的神子啊。那么这些说法，我相信本身他们都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啊。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降十灾最主要的作用呢，乃是要让人能够因此来认识他。啊，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在第一次看见，当摩西、亚伦去见这个啊法老的时候呢，法老对着啊摩西说什么话呢？他说：“耶和华是谁？啊，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神就借着十灾来让他可以来认识他。神就是借着这十灾来让法老以及他的臣仆还有他的百姓能够认识到耶和华才是真正的神啊。那么有人可能就会想，就因为这个缘故神行了十灾，这未免太残忍了嘛。那么其实我们如果仔细去看，神之所以会行十灾呢，那么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啊，是因为法老心里刚硬。如果在摩西将杖变为蛇之后呢，法老就降服，就认识到耶和华是神，就承认耶和华是神，那么埃及地呢就不会遭到这么多的灾祸。所以我们看见，当人公然的与神来对抗，不愿意来把神当作神来尊崇他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些是神就借着这些事来让他们能够来认识他。那么我们看见在这里，其实神一开始所降的灾祸呢，都是比较不会伤害人的这些灾祸。我们看见这些灾祸是比较，而且有时候是有事先警告人，要降灾之前有先让他们知道我会发生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看见神一再的给这个法老有机会可以悔改，但是我们看见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悔改，没有真正的悔改，所以呢才会带来这么多的灾难。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见，神之所以降这些灾的目的呢，最主要就是要让法老跟他的百姓呢能够对神的全能呢能够有所认识。那么这个认识呢，不是他们只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而是他们亲身的一个经历啊，亲身的一个经历。那么从这些灾祸里面呢，他们可以认识到神什么呢？他们可以认识到神的能力，不但是能够掌控这个自然界的，可以呼风唤雨啊，叫这个冰雹下来就下来啊，风吹起来就吹起来啊。除了这些自然的现象之外呢，神的能力呢，还可以产生一些超自然的现象，比如说将尘土变成狮子啊，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能力啊是非常大的。那么另外这里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些灾害的来临呢，不是偶然发生的，是当摩西或亚伦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呢才发生的。也就是说，是神的仆人来发号施令，所以让这些灾祸来临的时候才来临的，不是偶然发生的。那么当他们向神祈求的时候，这个灾祸也就消除了。所以这个很明显的是神迹，而不是偶然发生的一个自然的现象。那么从这些的东西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这实在是神的大能才会如此。所以在这里出埃及记九章十四到十六节就记载说，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这个你是指法老，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 法老一直说耶和华是谁， 让我听他的话。现在神就是要让他认识他是谁。他说 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这地上除灭了。如果神真的是要来攻击他的话，那么他们早就没命了。但是神一再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认识他，让他们能够悔改，能够归向他。但是他一再的刚毅，一再的不悔改，所以呢，这些灾害就一再的来到。其实他接着讲，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那就讲到神的另外一个用意，那么就是借着这件事情，不但是要让法老跟他的百姓能够来认识他，而且呢，也要让普天下的人因为这些事能够来认识耶和华是谁，然后不去敬拜那些虚假的偶像。那么我们看见神的心意不只是在这个埃及要让埃及人能够认识他，也不只是要让普天下的认识他，他更是要让以色列人借着这件事、这些事情，能够认识到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神所以这是第三个，就是并且在认识到耶和华是真神之后呢，能够将这件事情呢传给他的后代的子孙。所以呢，在出埃及记第十章一到二节就记载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呢，我们看见神降灾的目的就是最主要是因为他借着这些事情让世人都能够一起来认识他到底是谁。那么当然埃及人他们是有罪，我们看见在这中间呢这个法老他也承认他自己跟他的百姓有罪，所以神就算用这些事情惩罚他们呢，也是对的。他说神是公义的，所以神做这些事情呢是没有错的。这个连法老自己都承认，只是呢他后来自己心里面又刚硬。当他看见的时候，他承认了；看见神的大能的时候，他承认了。但是后来当这个灾祸过去呢，他又不承认所以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当我们去读这个十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从这个里面真的去认识到耶和华才是神我们有没有认识到他才是独一的真神？那么这是对我们是很重要。如果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没有这样的看见没有这样的认识，那么就还没有体会到这段经文的意思。那么神为什么会降十灾这个除了这个是大家常问的问题之外呢，另外还有一个常问的问题就是说，那么就是神为什么使法老刚硬，然后又借此降灾给埃及人，那么这样对法老跟埃及人公平吗？好，如果我们去读出埃及记从第四章到第十四章的经文里面你去看呢，刚硬这个字呢出现在二十处的经文里面。那么原文是用希伯来文，希伯来文是它是用三种不同的字三个同义字来描写刚硬这个字。那么在十灾之前有两次都是提到神使法老心里刚硬神使法老，但是那个是属于预言，那个在十灾还没有发生之前所讲的那是有两次是预言。那么从十灾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前五次你去看前五次是法老心里刚硬，自己心里刚硬，前五次都是这样。从第六次开始才有讲到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之所以会使法老的心刚硬呢，是因为法老的心本来就是刚硬的， 所以呢，神降十灾呢，只不过是把这个法老心刚硬嘛，把它显露出来而已。今天这个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要去让叫人听神的话啊，但是因为那个人的心里面刚硬，他不愿意听啊，所以不管你再怎么跟他讲这是神的话，你要听，你怎么 push 他，你要听，但是他就是不听，他就是甚至于他就更加的来反抗啊，他的心里因为他的心本来就是刚硬的，所以他就啊不断的啊抵抗，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啊，法老他并不是没有选择的，在这里他有选择啊，他有选择的啊，他后来有时候也心软了啊，要摩西去求神啊，也心软了啊，承认自己有罪，但是呢都不能持久啊，都不能持久。我们看见他最终的选择还是对神心里刚硬，所以呢就为他跟自己的百姓带来不必要的痛苦。那么其实我们看见神其实有怜悯，也有恩典啊，神不但在十灾之前已经给他机会了，而且在十灾里面也一再的给他机会啊，神借着摩西的祈求让灾消除了，希望他能够看见啊，这个神，他因此能够来认识神，但是他没有啊。神也借着行法术的说，这是神的手段啊，这是神的所做的事情，但是他还是看不见。他旁边行法术看见，他看不见啊。他的臣仆来劝他说：“你要让以色列离开。”他还是一样啊，看不见。法老自己认罪，短暂的悔改，但是呢最后呢他看到这个灾情改善之后再度刚硬起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其实神给他很多很多的机会，但是他都没有把握这些机会。那么其实今天有些人也是啊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啊，当遇到苦难的时候可能就想要啊来寻求神，寻求神的帮助，然后求神啊，把这个灾难挪去。当这个灾难过去之后呢，然后就又恢复本来的样子了啊、哦，所以依然故我，一点没有改变。那么从这里我们看见，有时候人之所以会受苦呢，并不是神的本意啊，乃是人的选择，是人自找的。我们从古到今，我们可以看见啊，当人不愿意来顺服神的时候呢，那么跟神对抗的时候。那么这个受苦呢是免不了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应当汲取这个啊这样的一个教训，所以要做一个顺命的儿女，要顺服神的话语啊，以免跟法老一样自找苦吃啊，要顺服神才能够蒙福。那么另外从九灾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法老呢啊这个一开始他坚决不让以色列离开，但是呢到后来他的态度有所改变，在我们人看起来好像是法老好愿意妥协，但是其实不是，他是企图让摩西来妥协，最终的目的呢是要让这个啊以色列人啊不能够离开埃及这个地方。那么其实这也是今天撒旦对我们基督徒的伎俩啊，他的目的好像是跟我们妥协了，但是其实没有，是要让我们虽然好像啊是基督徒，但是仍然生活在以前的光景里面，所以就没有办法去享受神所给予我们丰富的生命。那么在这里法老到底他用了什么样的诡计啊？第一个诡计就是在出埃及记八章二十节啊经文里面，那里记载说法老招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哦，你们可以在这里侍奉神，当然他你们也仍然要侍奉我，因为你们在我的地方，所以你们可以侍奉神啊，你们也要侍奉我。那么这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今天基础啊，一方面侍奉神，一方面侍奉世界，一方面爱神，一方面爱世界。那么在人看来，这好像是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对不对？两个都可以得到，两个都可以得到啊。 但是在神看来呢，这确实是五马分尸的一个办法哈，因为啊，一个是啊往东，一个往西。你看，如果有人把你往两面一拉，这是五马分尸，把你给撕裂成两半。在新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就是爱那个。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是撒旦的计谋。那他说啊，你可以侍奉神啊，但是你也侍奉我。但是我们就知道这是他的诡计，让人啊这个啊没有办法来专心的来侍奉神，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是在出埃及记八章二十八节的经文，那里记载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好像他很谦卑，你们为我祈祷，你们不要走得很远，好像对他很客气，好像他跟他们妥协了，但是其实不是，他要摩西跟他妥协啊。所以我们看见法老在这里看见前面那个方法行不通，他就在退一步啊，就让他们，你们可以离开埃及，只是不能走得太远啊。也就是说，你们要生活在我的视线的范围里面，我可以看到你们哦，你们不能走到我看不到你们的地方。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今天撒旦的一个伎俩啊，他也是让我们啊，你可以去侍奉神，但是不要侍奉的太多啊，你们可以跟罪恶隔离，但是呢不要啊，不要完全断绝啊，要藕断丝连啊。那么这种关系啊，我们看见啊，今天有些人说你可以信主，但是不要信得太迷啊，不要信得太认真。那么当人啊真的这样听信的时候呢，很容易就受罪恶的影响，很容易就走回头路啊，最终呢又陷入到撒旦的这个陷阱里面。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些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我们真的不要受这样的思想来影响哈。我们侍奉神啊，专心来仰望他，那么是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不要被别人影响啊，你侍奉神可以，但是不要太认真了啊，不要太认真。侍奉神是一定要认真的事情啊。那么第三呢，是出埃及记第十章十一节所记载的啊，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走了，这次就有点不太高兴了哈。那么我看见法老前面两次的伎俩不行了，这一次呢就允许他们的壮年人去侍奉神，但是孩童跟这个妇人不准去。那么这样的目的做什么呢？牵制他们，孩童跟妇女不去，那么他们去了一定要再回来啊，不然他们怎么跟他们的家人团聚呢？所以他们还是离不开埃及那个地方。同样的，现今撒旦迷惑人啊，也会说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呢，那么只适合某些人啊，像是适合啊某些已经退休的人啊。那么你们这些还没有退休的人啊，等到退休再来侍奉神吧，等到退休啊再来敬拜神嘛。那么这种啊论调呢，其实都是欺骗人的谎言啊。今天在神的家里面，不管是男女老幼，都是需要分别为圣的来侍奉神啊，没有例外的啊，不是说等到什么时候才来侍奉神啊。那么第四呢，就是出埃及记第十章二十节所记载的，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那么我们看见法老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想要让摩西妥协，但是呢，摩西没有，所以法老最后好像没辙了，所以使出最后一招。就是扣留他们的牛群、羊群。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扣留他们的财产。他们当时有什么？离开的时候，如果牛群、羊群也没有，房子也没有，什么都没有，那么还有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把他们的财产扣住呢，来掌控他们。那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人的 财宝在哪里，人的心就在哪里。所以呢，以色列人的牲畜如果还在埃及的法老的手中的话，那么法老就不怕，你们走得再怎么远去敬拜神，我也不怕，因为你们一定要回来的，因为你们的财宝在我这里，你们一定要回来的。同样的，这世界的王撒旦，他也是千方百计的要用各样的方式来捆绑人。那么财富也是大概是最普遍他使用来牢笼人的方式，就是让人没有办法来专心的来侍奉神。他把你的财宝放在那里，那很多人就会去追求那个财宝，所以就不会来侍奉神。在这里，当这个埃及的法老王他把他们的这个财物扣住的时候，他们自然最终还是要回来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对于这种魔鬼的伎俩，我们所要采取的态度呢，就是要坚持不可以留下任何的小辫子一点点都不可以留下不能够跟撒旦有任何一点的妥协，这样子呢才能够真正的来侍奉神，这样才是能够真正的蒙神的祝福。这是从今天的这段经文的一些人的领受，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没有，我们还是分组哈，那这边一组，这边一组。